是一丝不挂，是穷途末路，是可怜。那么耶稣就给他开了一个药方，三贴药。哪三贴药？你要买火炼的金子使你富足，你要买白衣穿上与我同行，你要买什么眼药使你能看见。所以你看见耶稣在这里说，你们的瞎眼，他的解决的方法是买什么眼药。那我请问，买买买三次，买三样东西，对不对？眼药、白衣、金子，这都代表什么意思？付代价。老底家的教会最大的难题就是不付代价，喜欢便宜货。我们中国人说的很好啊，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在属灵上也是如此。今天的基督徒都是白白的称义，因信称义，第一笔跟上帝的买卖是免费的。所以我们这一辈子就有一个错觉，上帝一切的都是什么？免费的，便宜，不需要出代价。错了，第一笔买卖是便宜的，是不要钱的，白白的称义。从今以后呢，你每一个属灵的突破，每一次的看见，都必须买眼药买来的，看见没有？都是付代价付出来的。如果没有代价，你永远记住，那一定是便宜货，一定是假货，假货。你得好好的付代价跟随主。你如果真的要看见吗？付代价买眼药。这个年轻人有没有买眼药呢？买啦。你看见没有？那个眼药就是地上的泥，和上耶稣的唾沫抹在脸上，然后他照着去走到希罗亚斯去洗，他付了代价了。然后第二次的看见，他的代价是什么？撵出会堂啊，代价更高了。所以每一步他都是付代价得到的。属灵的看见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民无异象就要放肆。神的儿女如果没有异象，你走的就是黑暗的道路。你怎么看见呢？买眼药，买眼药。这个第九章就是整本圣经讲到最清楚关于看的问题。如果一个基督徒不懂得让他的眼睛，是指什么眼睛啊？心灵的眼睛。你属灵的眼睛不保持明亮的话呢，你这一条属灵的道路永远在黑暗中摸索，你走不出来的。你必须要有一个明亮的心。圣经耶稣在登山宝训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为什么？他们必得见神。我们怎么能够见神？你的心要清，你就能见神。我们的这个眼睛要，心灵的眼睛要擦亮，我们才知道前途怎么走。那么这个心灵的眼睛就是这第九章所描述的。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个世界上来，叫看得见的看不见，是指谁说的？就是这些法利赛人还有他的父母，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却看不见。然后他下面说，叫看不见的看得见，是指谁说的？这个生来是瞎眼的儿子。看见没有？这叫做耶稣的审判，这是现在的审判，不是将来的审判，现在。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自己要在主的面前要很清楚，到底主啊，我要不要看见？属灵的道路上，是你看见什么，你就追求什么。你如果看见的是世界，你就追求这个世界。如果你真的看见耶稣是谁，你就会怎么样？追求主。主是那人间的什么至宝。保罗说，我为他丢弃万事，看荣福音图，以认识基督为至宝。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竭力的追求。他在追什么？认识主。所以这个叫做买眼药。我们低头祷告。第十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十节吧，一到十，弟兄一节，姐妹一节，我们轮流来念。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第九章它的结束是结束在这个年轻人，这个生来是瞎子的年轻人被革除了，被赶出去了，然后主就来找他，然后把他 的心眼打开，让他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接着这个下来，就来到第十章，我们刚刚念的这几节圣经。这不是很稀奇吗？为什么这个年轻人被赶出去以后，耶稣就来讲我是羊的门呢？这个关系又是什么呢？那么你看这一段圣经第十章，耶稣讲两个我是什么。我们到目前为止，第一，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第二，我是世界的光；第三呢，没有亚伯拉罕之前我就是。现在来到第四个，我是羊的门啊，这是在第七节，对不对？其实耶稣讲两次，第七节一次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然后第九节我就是门。那么昨天晚上我们姐妹康老师他就跟大家说到会幕前面有门，那个门我相信他跟你们解释过，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门。不过在会幕讲到我就是门的时候，是跟神的家有关的，对吧？那么这里耶稣讲到我是羊的门，那是跟羊圈有关的。耶稣在这里说，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的，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我们今天早上弟兄问了这个问题，就讲到这个问题，谁是贼，谁是强盗的问题。他说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按照他的名字叫自己羊，把羊领出来。我想在大西北这个地区，很多的人是牧羊的，对吧？我不知道你们看过那些牧羊人怎么牧羊。90年我到巴勒斯坦去看的时候，我特别就去注意看这个牧羊人牧羊。什么意思叫我是羊的门？这句话我一直没什么懂。那年我去参观的时候呢，我看见一个很稀奇的事。那天我们车子开到那个有点像戈壁滩一样的，就是比较荒凉的那个土地，那么有一些草稀稀拉拉的，但是呢好多的羊，真是有上百几乎上千的羊在那个大旷野上面，每一只羊自己都在那边找自己的草吃。然后呢在旁边呢就有一个大树，因为那个地方正好是大概下午四五点的时候，太阳还是很大，我们去的时候是八月夏天，太阳很大，四五点还是很热。那么那些牧羊人呢，他们那个地方穿的那个牧羊人穿的衣服啊，是深色的，有的时候几乎是黑的。那么很多是牧羊女人家，那他们就蒙个面，女人家怕这个皮肤给晒坏了，就蒙个面，所以你看到他们的时候就是一个只有两个眼睛的，头都是蒙起来，因为风沙很大。那等到他们把羊散在那个牧场上的时候，草场上的时候，他们这几家的牧人呢就在那个树荫下乘凉，然后这些女孩就开始聊天。那我们坐车就到了那个地方去看，我们就心里在想一个问题，这么多只羊，有张家的，有李家的，有王家的，都掺在一起，谁也不知道哪只羊是哪家的，除非你一只一只很仔细的去看，他们可能有标签的。等到太阳快要平息了，那么你就看到这几家的牧人呢，就各走各的，张家朝张家方向，李家朝李家方向，然后这些牧人就开始嘴巴里面发出一个很奇特的声音，呜呜呜一叫，一叫呢，那么你就会发现啊，每一家叫的声音都不一样。然后这么大的羊群就开始发生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开始自动分了。那么张家的羊呢，就会跟着那个发张家声音的那个牧人呢，跟着他走；李家的羊呢，就跟李家那个发的那个声音啊，跟着他走，有条不紊。没有一个牧人说你偷我的羊，或者我的羊被你拉跑了，没有的。就让我想起这句话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会跟着我，他不会跟陌生人啊。我忽然间知道耶稣所说的话的意思。你就会发现第九章讲一个基督徒的眼睛， 对不对？第十章讲基督徒的耳朵听，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不会跟着陌生人。这个听力很重要，为什么呢？你看在启示录里面七封书信，启示录二章三章写给每一个教会，最后每一封信的结束一定写一句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你就知道神的儿女不但视觉很重要，眼睛很重要，还有呢听觉也很重要。你要会听，你要能分辨谁是好牧人的声音，谁是人家牧人的声音，跟你没关系的。你如果跟错了，你要怨谁？怨你自己，你自己耳朵不好，你听错了。因为耶稣说我的羊呢就听我的声音，所以每一个主的羊他有一个天然的本事会听主人的声音。所以耶稣就会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我们听怎么听很重要。然后主说我是羊的门，我去看那个他们牧人太阳平息以后带着羊回家到哪儿去啊？他们就带到他们自己家的那个羊圈。那个羊圈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他们牧羊的时候啊，是逐草而去，牧草在哪里他们就到哪里。我想这边的牧人也是一样的，他们可以把这个羊从山底下一直吃吃吃吃到山上去，因为这边的草吃完了，草就越吃越高，或者从山顶上一直吃下来。总而言之，草在哪里羊就在哪里。那么常常这个距离呢越走就越远，所以他们不是说把羊从自己家带到外面去吃草，而是随处处处怎么样为家。总而言之，到了一个距离以后，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呢就用当地的那个石头啊把它砌起来，变成一个矮墙，差不多可以到你的腰，这个墙砌起来。然后旷野里面很多的荆棘，有没有？他就把荆棘呢插在这个墙的上头，就不让野兽啊什么东西从这个墙的上面翻进来，所以用这个荆棘作为保护。那么他把这个墙围一圈以后呢，这个墙到这个地方就有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就是羊进出的地方，羊进出的地方就从这个缺口进去，早上就出去，牧人就带他们出去了，黄昏就带回来，就把这个羊放进去。然后稀奇的是什么？牧人呢就坐在这个缺口，拿了他的牧杖，就在这里就睡觉了，羊就在里头，他就坐在这个缺口这里。这个牧人就是这个羊圈的门，懂这个意思了没有？所以当耶稣说我是羊的门，就是指着这件事情说的。否则的话我们总是很难领会，尤其我们从来在城市里面长大的，根本就没看过羊圈的事情的话，你很难想象耶稣说我是门，是羊的门。这个门就是门，是一个能开能关的东西，怎么会耶稣说我是一个羊的门呢？就领会不过来，除非你真正到了牧羊的地方去看，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他是羊的门，就是说他坐在这个羊圈的缺口，羊的进出都得从他过，都得从他过，甚至如果有狼来了怎么样也得从他过，也得从他过。所以他就成为这个羊圈的保护，所以他说我是羊的门。然后告诉我们说凡从我以先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羊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就说到他是唯一的门，你进出都得经过他。那么你还记得耶稣说过一句话，我们今天下午说到耶稣说有两条路，一条是窄路，一条是宽路，但是我没有讲还有一句话跟他的走在前面， 不但有两条路，还有两个门，一个叫窄门，一个叫宽门，对不对？所以耶稣这边所说到的门，跟他以前在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那个登山宝训说到两条路两个门的时候，那个门跟他这个门是相对应的。窄路是这十字架主走的路，窄门呢就是他自己，他是那个窄门。因为这个窄窄在哪里呢？这个门窄窄在哪里？窄在只有符合这个规格的才算数，主以外都不算数，只有符合主的规格是主才算数啊！因为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没有这回事，叫做条条大路通罗马，没这回事。当然以马路来讲是有这回事，在罗马的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句话是对的，可是讲到真理的时候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特别是讲到回到神面前去的时候，只有一条路，只有一个门，这个门就是耶稣，这条路就是耶稣所走的路，而且其实就是耶稣自己。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我是羊的门，他说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所以这个门是说到羊的保护，也是说到羊的供应，因为出入都得草吃，出入都得草吃。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符合当时这些游牧的民族他们对真理的领悟。耶稣讲这句话是他们都懂，都懂什么叫做好牧人，什么叫做羊的门，羊的门。因为这两个其实是一件事，因为好牧人就是这个羊的门，羊的门。第十节呢，他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节圣经啊，我们教会特别有一种领会，我们最近盖了个新礼拜堂，刚刚好盖好一年，在这一年中我们就发生了四次小偷的事，四次把我们偷的个是真是防不胜防，好惨好惨。他来偷一次，我们就装上这个防盗的那个警铃，警铃装了他还是来，吓得还是我们自己，他倒没吓到然后后来又偷了一次呢，我们就装了那个监控器要看，他来又把我们监控器给剪了。所以这节圣经特别有味道，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毁坏，他就差没杀害，还没人被杀害哎呀，搞得我们弟兄姊妹都很紧张，都很紧张。我们不管用什么方法，他好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我们对这节圣经很有体会啊，真是很有体会，真是不得了，小偷偷到神的家所以呢你看，其实这句话主耶稣老早说了嘛，你看耶稣说我是羊的门，就是有小偷，就是有什么强盗，他老早说清楚了，是有这回事的。我们不要天真到一个地步说哎，这是主的教堂，不会有小偷的，你走着瞧试试看，他们就是来，就是来。盗贼来是为着这个目的，今天这个盗贼不单单是物质上的盗贼，更重要的是来偷人的灵魂。今天最大的小偷强盗来偷人的灵魂的是谁啊？是闪电的。我对这个玩意以前从来没看在眼里，啊，天下还有这种人相信这个女基督的开玩笑。哎，可是十年下来我可不敢讲这句话了。我说这些人好厉害，他是贴着你的身体，是来偷你的灵魂的。好多的人今天在教会中本来很爱主的，都是热心的弟兄姊妹，结果现在灵魂被他偷走了。这些人真是耶稣所说的那个杀害身体的，你们不要怕他，杀害你灵魂的你要怕他。魔鬼今天做的工作对我们肉体产生破坏的那还小事，今天魔鬼做的工作厉害的就是渗透到教会里面来破坏人的灵魂。就像耶稣所说的，你们跑遍天涯海角 勾引一个人入教，最后叫他做地狱之子，就是这句话的意思。跑遍天涯海角，勾引这个字真是很稀奇，勾引一个人入教，最后叫他做地狱之子。也就是说，为什么叫勾引一个人入教呢？因为撒旦最厉害的东西不是这些什么外面的东西，今天撒旦最厉害的一招叫做装作光明的天使。他用什么来哄我们呢？用上帝的招牌，用神的仆人，自称是基督，然后他也讲什么圣经，他是披着羊皮的狼，这样的叫做装作光明的天使，而且他还会什么大神机大骑士，叫你看了都傻了眼。哇，这不是神的仆人，还是谁是神的仆人？他要争到这个地步，让你好像耶稣说连选民都迷惑了，就是争到简直让你不得不说他是真的，对不对？讲的是圣经，头头是道，装作光明的天使，又还会两招大神机大骑士，一举手你就蹦咚倒在地上，多来劲！再一举手，你又会巴拉巴拉巴拉说起别国的话来，你怎么能够不觉得这个多了不起呢？你看看我平常不会，现在都会了。哎呀，这真是神的仆人，他讲的是圣经，行起来又有异能，连选民都迷惑了。所以，这是在末世的时候一个最厉害的东西，他叫你们被偷窃、被杀害、被毁坏，这真是我觉得很危险的事情。但是没办法，经上老早就这样告诉我们。那么他紧接着就说：“我是好牧人。”就是十一节开始，盗贼是要来的，你没办法防他。你不能说主啊，你为什么造了那么多盗贼？这不是神造的，这是魔鬼的差役。魔鬼的差役在魔鬼没有被结束以前，他的差役到处都是。但耶稣说，第一，他说我的羊会怎么样？听我的声音。所以我们的听力要很重要，我们的眼力要好，我们的听力呢要好。你的眼睛要能够看清楚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你的耳朵要辨明谁的声音是主的声音，谁的声音不是主的声音。然后十一节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了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好，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讲了这一段话，他把他自己跟什么对立起来？好牧人跟另外一个对立是谁？雇工。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什么是神心目中的好牧人，什么是神心目中的假牧人，看见没有？有没有一个对比啊？我们需要看看到底牧人的概念在圣经中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在旧约里面已经神把这个牧人的概念告诉犹太人了。最有名的牧人的诗篇是哪一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诗篇二十三篇我们很多人都会背的。好牧人的概念在圣经里面，那篇诗篇是谁写的？大卫，因为他自己是一个牧人，对不对？他小的时候就是一个牧人。他是好牧人还是坏牧人？怎么证明？对啊，熊来了，狮子来了，把这个羊衔跑了，他不是说哎呀狼来了，他熊来了他就跑啊，他就去找那个熊找那个狮子跟他拼了，把他打死把羊救回来。所以他写那个诗的时候，他的的确确知道什么叫做好牧人，他没有逃走，相反的他去跟那个狼跟那个狮子跟那个熊去拼去打，他是这样子锻炼出来的，他为羊舍命，这叫做好牧人。那我们来看看那些所谓的雇工吧，在圣经里面讲了好几次关于这样的问题。先看以赛亚书五十六章，以赛亚书五十六章我们要念的第十节， 这是在以赛亚的时代，神对那个时代的所谓的牧人发出的一个警告。56章第9节，田野的猪兽都来吞吃吧，林中的猪兽也要如此，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但知做梦，躺卧贪睡，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个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干嘛？求自己的利益。他们说，来吧，我们去拿酒，我们饱饮浓酒，明日必和今日一样，就是宴乐无量极大之日。这段圣经在讲谁？讲这些牧人故宫，对不对？神怎么样骂他们？是个哑巴狗，不能不会叫不出来的，他们只知道做梦，躺卧睡觉，他们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个人偏行己路，都是求个人自己的利益。这是故宫的特色，故宫的特色，故宫的特色，只顾自己不顾什么？不顾羊群，这个叫做故宫。我们再看耶利米书50章，耶利米书50章6节，我的百姓做了迷失的羊，牧人使他们走岔路，使他们转到山上，他们从大山走到小山，竟忘了安歇之处，凡遇见他们的就把他们吞灭，把他们吞灭。所以这里讲到，这里一种牧人，他应该知道路在哪里，但是这个牧人知不知道路？不知道，带他的群羊走上死亡的路，看到没有？我今天在黑板上曾经写过，现代最时髦的一种神学叫做什么？成功神学。这些牧师讲这种道，写这种书，很受人欢迎，但是是带人走上什么灭亡的路，百姓就做了迷失的羊。以西结书34章2节到3节，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冈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看见，这是神对当代，在以西结先知那个时代，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整个以色列 是在一片混乱的里头，那个时候没有牧人，那时候有假牧人、假牧师，他们那些人对着这些群羊说：“哎呀，明年我们就回耶路撒冷了，明年我们就要回去了。”就一直告诉以色列人这种虚假的预言。其实，在那个时代，神借着耶利米说：“你们70年以后才回得来，你们要在那里安居乐业。”假先知就说。那一个人是胡说，耶和华昨天感动我，我们明年就要回去，就说这些假预言，哄骗神的儿女，哄骗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也就宁可相信假的，也不愿意相信真的，这就是时代的悲剧，时代的悲剧。我们要千万的注意，做牧人不是你的职业，如果你把做牧人当做你的饭碗，你迟早就变成了什么？故宫，你就变成了故宫。故宫他没有办法 为羊舍命，为什么呢？因为他做这份工作是一口吃饭的饭碗。牧人呢就不一样，牧人是什么？一个真的牧人，一个好，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是什么？是这不是我的一个饭碗，这是我的天职。你给我钱我在这里，你不给我钱呢我还在这里。就好像什么，像父母，父母对儿女，是不是因为儿女给爸爸妈妈薪水，所以他做你的父母呢？哪家父母是这样干的？没有啊，儿女从来没有付给爸爸妈妈薪水，所以你养我们。倒过来的是妈妈爸爸拼了老命赚钱来养这个家。因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的孩子啊，我生的，我对他们有生命的责任。神把这些儿女做我的托管的这个责任，我要为他们尽上一切父母该尽的责任。牧人对羊，一个好牧人也是这样的，这些羊是我的羊，好牧人就为羊怎么样舍命。哪里像故宫一样先谈价钱？今天的故宫不是谈价钱吗？一个月给多少钱？哎呀，今天很可怜了。今天你如果看一些基督教的杂志，基督教的杂志前面是基督教的文章，后面呢广告，后面就是广告。广告是什么呢？某某教会征询主任牧师一名，助理牧师两名，条件神学院学士或者博士，然后呢薪水面议，薪水面议。有的就去面谈了，面谈的时候就议了，一个月多少钱，放假几天，一年。这个已经变成基督教的怎么讲，是以为当然的，理所当然，一个教堂找一个牧师的手段，一个方法，就跟这个世界一个公司去找总经理一名，副总经理两名，一模一样，看见没有？是论价码的，是论福利有多少，假期有多少，保险有没有。而这个已经变成当然如此，已经不是你觉得奇怪你才怪了，这个大家当然是如此了，见怪不怪了。这已经变成大家以前都是如此的。这个叫做雇工，因为你是看着薪水的面子来的，你觉得这个条件符合你，你就来了，就给你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公司去上班，你的老板给你一个价码，你觉得合适，你说好我来。而今天教会居然没感觉，就觉得这个是合情合理，当然就是如此。天哪，这叫颠三倒四。神要的是什么？好牧人。好牧人是你给我钱我在这里，你不给我钱呢我还在这里。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给我的责任。今天那个整个的神学制度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是很稀奇的，这些神学院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为什么？因为价码不对。他们毕业了，你去问他你有没有护照，有护照我才去读神学的。神学院出来了，结果呢不是没有护照了，没地方去，没人要他，因为价码不对嘛。价码对他当然去了，所以没有人要。那么你就问了，那神不是当初呼召你的吗？那么呼召你怎么现在你变成下岗职工了呢？没地方去呢，这不是跟你的呼召配不配呢？不配嘛。如果真的神有对你一个托付，有钱你也干，没钱呢还得干呢，还得干。因为神当初叫你来的时候并不是为钱而叫你来啊，是叫你来干嘛？牧养我的羊。他对彼得是怎么说的？你爱我吗？喂养我的小羊。彼得从来没有问一句多少钱一个月，对不对？如果彼得问主耶稣多少钱一个月，我看主耶稣当场就把他炒鱿鱼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教已经把世界那一套全搬到教堂里面来了。你是侮辱神，你是侮辱神。人为了一口饭就来 答应打这份工，这个不是牧人，这个是雇工，这是雇工。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也就是说他是爱每一只羊，他知道神给他的责任是什么。而且他说，我另外还有一个圈子，你注意看十六节，我另外有羊不是这个圈里的，我必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呢？哎，外邦人，对的。你要知道这个十章是跟着九章来的，九章怎么结束呢？是结束在这一个年轻人被开除党籍了，啪把他赶出去了。那么也就是说他从一个圈被赶出去，什么圈？犹太教的圈，犹太教的圈。他从犹太的教的圈被赶出去，马上耶稣就来找他，然后他就说道，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有一个圈，我是这个圈的什么门，我是这个圈的门。所以这个被赶出来的瞎子的被开眼睛的这个年轻人，就从那个圈变成什么这个圈的。这是耶稣在犹太人中间所建立的一个圈，但是他在这里先说一句话，我还有一群羊，他就预指将来怎么样，除了犹太人还有什么外邦人。这两批的人，犹太人与外邦人都要合而为一，在一个牧人底下，在一个牧人底下。所以这是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现在问题就是说，耶稣这个圈就跟另外一个圈对立起来，被赶出来的那个圈是叫做犹太教的圈，对不对？那么耶稣这个圈呢，是耶稣的圈，他的羊这个圈，这两个能不能彼此相融啊？能不能相融？我是指犹太教那个圈跟耶稣这个圈能不能相融？不能，因为耶稣说新酒不能装在旧皮带里，新布不能补在旧衣服上。为什么？为什么？
两样都是，
两样都是。新酒有什么问题？新布有什么问题？新酒是继续在发酵，陈酒就不发酵了。旧皮带以前装的是新酒，胀了以后它就定型了。你如果在定型的这个旧皮带灌进新酒进去的话呢，有一天这个新酒又要胀的时候，这个皮带受得了受不了，就非炸不可，对吧？所以新酒是不能装在旧皮带里。同样布也是一样，我们今天的布袋不太缩水，早年的布要缩水的，所以新布是会怎么样缩水的，老衣服呢就不缩水了。那你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拿去一洗，什么事情发生？那就撕烂了嘛。它新的布一缩水，老布又不缩，就把它扯开了，反而越补越大。所以耶稣就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就说出来了，新酒是指着什么说的，旧皮带是指着什么说的。新酒是指着耶稣所传的道，有生命有能力，它是要炸的。旧皮带是指着传统的犹太教，他们所注重的是字句，是守安息日，是守这些教条，对不对？所以这两个就格格不入，有你就没有我，有我呢就没有你，这两个是掐不在一起的，掐不在一起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说到，我有一个圈，我有一个圈。这里有一个人被犹太教的圈赶出来，现在耶稣就把这只羊怎么样接到这个圈里面来，这个圈里面来。那么然后他说十七节，你注意看这个好牧人他要做的事是什么事。十七节，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请问这两节圣经什么意思？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宝血流出来，他把命舍了，谁把他杀死的？ 你从表面看，谁去把他钉死的？犹太人，犹太人要杀他，借着谁的手把他杀了？罗马人的手，对不对？罗马的兵丁，因为犹太人能不能杀人？不能，只有罗马人可以杀人，所以他们逼的这个比拉多来判他死罪。比拉多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哦，他们就大喊大叫：“哎，除掉他！如果你不除掉他，你就不是该杀的忠臣。”所以现在变成这一群犹太人为了要杀耶稣，就比罗马人还罗马人，他们比罗马人还罗马人，就要逼着比拉多来把耶稣给处置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从表面来看，是犹太人借着罗马兵丁的手把耶稣给杀了，对不对？这是从表面。但是耶稣这句话在说到一件事情，他讲你要认识耶稣是谁，是造天地万有的主神，对吧？因为我打个比方，我们是受造之物，一个受造之物要杀掉一个造物的主，有点像什么？小蚂蚁要杀掉一个巨人，你懂这句话的意思吗？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差别有多远，就是什么叫做造物的主，什么叫做受造的人，有一点实在是像一个巨人跟一个小蚂蚁之间的距离。第一个级别不知道差几级，对不对？第二能力也不知道差多大，小蚂蚁的能力跟这个巨人的能力差太远了。要一个小蚂蚁今天说我要杀你，我要杀你，可能吗？你记得耶稣被他们审判要杀耶稣是那天晚上，耶稣说过一句话，说我今天我如果要救我自己的话，我可以叫什么？十二营的天使，你们这些罗马兵营也好，犹太的这些伟大的祭司长也好，是对手吗？耶稣就是说，你不要看这些罗马的兵营摆在这里，阵势这么大，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这么凶狠来对付我，如果我要救我自己，用不着你们拔刀来救我，我只要说一声下来吧，下来吧，什么意思？这十二营的天使个个都在天上等着啊，要冲下来救耶稣了，你想想，对不对？个个都说哈，你们要把神的儿子给干掉，他们恨不得下来把这些人通通杀光啊，对不对？所以如果单单从神的眼光，你们这一批人就想把我的儿子给干掉，可能吗？可能，不是人能够杀掉造物的主。耶稣在这一句话里面说得很清楚，没有人夺去我的性命，是我自己舍的，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领受的命令。所以耶稣的死表面是看出来是借着罗马人的手，但实际上如果他没有愿意的心要把自己的命舍的话，没有人，天上也没有，地上也没有，没有一个受造之物可以取他的什么性命。这一点我们要认识，没有一个受造之物可以取耶稣的命，而是他自己心甘情愿把命舍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们这批人如果没有他的舍命，我们是无药可救，没路走，我们是死定了，我们在这个宇宙中没有一个受造之物可以救我们的。而因着基督的爱，因为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牧人他是自愿的来为我们舍命。为什么？神爱世人，只有这一个字才解释得出理由何在。他没有欠我们一毛钱哦，他没有理由为我们死哦，他不救我们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他不需要救我们，他就没有救天使嘛。第一个犯罪不是人呢、啊、第一个犯罪是谁？是魔鬼啊，是天使啊，天使是第一个犯罪的。但是你没有看见神去救天使，神没有救魔鬼，也没有救那个三分之一堕落的天使，没有啊。 可是人堕落了，人犯罪了，神就来说我救你。所以人被神看上，被神拣选，是特别的，是非常非常特别的。比如说我想，如果我是神，如果我要选，我要救天使好呢还是救人好？我看救天使比较划得来哦，人很麻烦你知道吗？人真是麻烦，哎呀，人很麻烦。我们得了恩典不认账的，得了恩典不认账，我们是忘恩负义的一群。但是神没有因为这样就不要我们，他既爱我们就爱到底，这是后面约翰福音讲的，感谢上。那么牧人还有什么概念没有？在圣经里面当然有，撒母耳记下七章八节，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群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可以看到这里这句话，他说我将你从羊圈中交出来，意思说他以前是羊圈中的什么牧羊人嘛，但现在我立你为以色列的君。好，这里给我们有一个暗示，牧羊人跟什么有关？跟君有关，对吧？但是不明确，不明确。我们再看耶利米书23章3到5节，我们来念，我要将我羊群中所剩余的，从我赶他们到各国内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慌，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好，在这个预言里头，这是个预言，说有一天啊，这些四散天下的犹太人呢、啊，他们都要回来，回来以后呢，要归回本圈。你注意看这个字，本圈就是指着耶和华有一个圈，这个圈呢怎么样呢？要设立一个牧人。这个牧人是怎么样一个牧人？是一个好牧人还是坏牧人？是一个好牧人。这个牧人有什么身份呢？第五节说，这是在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要掌王权，行事有智慧。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在这一段圣经的预言里头，讲到以色列回来的时候，他要给他们一个王，而且做个王，做他们的牧人，牧人。所以在旧约的里面，已经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神眼中的一个好牧人，同时也是什么？一个好的君王。君王与牧人是同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在以赛亚书40章也是很清楚的说，以赛亚书40章第10节，他说，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的引导那掳养小羊的。以赛亚书40章10节11节，以西结书34章23节说，我必立一个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做王。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把耶利米书的预言、以赛亚书的预言、以西结书的预言把它放在一起，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很清楚，就是在神的眼中，一个好牧人同时也是一个好君王。好，那么这些先知们的预言讲到将来我要给他们一个王作为他们的牧人，那么现在耶稣来了，他说我是好牧人，他没有讲的一句话是什么？我就是你们的王。看见没有？因为你如果没有旧约的预言的背景，你就不知道耶稣在这里讲到我是好牧人的时候，他的整个历史的背景是什么。除非你知道当年神说过这句话，我要给我的以色列的民将来有一个君王，一个好牧人的君王。 所以现在耶稣来了，这个王已经到了，但是他现在是个隐藏的王，所以他对他们说话的时候并没有说我是王，他只说我是好牧人。